加拿大大減移民人數，目標近120,000人。不納土納爭議海域，中共海警船遭印尼驅逐。印度對中國投資啟動限制，矛頭指向中企。金磚國家仍然分裂，挑戰美元癡人說夢。美國貿易代表建議巴西加入中共一帶一路，需謹慎。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4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国家邮报报道，杜鲁多政府将在10月24日宣布大幅削减移民计划，将永久居民的接收人数从今年的485,000人减少到2025年的395,000人。单是2025年新永久居民人数将减少近100,000，到2026年人数将进一步降至380,000人，2027年降至365,000人。这一为期三年的削减意味着移民人数将减少超过120,000，而此前政府在去年宣布的计划是到2025年将永久居民接收人数增加至500,000，今年和明年的削减尤为显著，和之前的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个亦标志着自由党政府自2015年上台以来持续提高移民水平后的一次重大政策转变。据国家邮报获得的资料，政府还将首次为临时居民设定接收目标。移民部长米勒在春季时曾表示，希望在三年内将临时居民占人口的比例从 6.5% 降至 5.2%。 自由党计划在2025年将临时居民申请数量减少近30,000，降至300,000人左右。根据资料，大量永久居民接收项目亦将受到新计划的影响，其中联邦经济类别的永久居民申请预计将受到最显著的削减，明年将减少约60%。自由党仲计划明年将省提名计划下的永久居民人数减少一半至55,000人，预计这一数字将保持到2027年。通过家庭团聚计划获得永久居民身份的人数预计亦将减少约20,000人。永久居民和临时居民数量的减少可能有助于缓解全国范围内住屋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压力，但这个亦会加大雇主招聘的难度。另外，杜鲁多在他的 X 平台官方账号上亦表示，加拿大打算减少签发临时工作许可证，政府正在制定更严格的规定，要求企业证明他们为什么不能够首先雇佣加拿大工人。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在9月份的一次演讲中说，目前移民水平造成了一些挑战，例如青年和新移民的失业率上升。他承诺将在秋季推出调整措施，以重新校对移民数量。据加拿大市场调查机构 Environics Institute 17日公布一项针对移民议题进行的报告显示，目前有58%的加拿大人认同移民太多，是1998年以来首见有明显多数人对移民持负面睇法。美国媒体同日报道，加拿大创纪录的人口增长加剧当地房屋短缺、租金价格上升、公共服务紧张、推高失业率等问题。报告的作者纽曼表示，加拿大人不是好像其他一些国家这样对新移民本身持负面观点。他强调，移民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系统管理怎样在不造成太大破坏性的情况下吸纳新移民。加拿大研究协会行政总裁杰德雅布告诉国家邮报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数量过多，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并再创新高。而这政策突然转变之前，10月23日，自由党党团内部召开一场紧张的会议，几十位议员在会上表达了对杜鲁多和他的政策的不满，原因是自由党在民调中已经落后保守党已经1年多了。一些议员秘密会面，试图推动杜鲁多落台，以避免在下一届联邦大选中惨败。 由于杜鲁多领导的自由党支持率大幅下滑，保守党领先19%，部分议员担心在选举中失去席位。一些议员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在10月28日之前决定是否继续担任领袖。对于杜鲁多政府为什么突然决定在这个时候大幅削减移民计划，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有三个因素。首先，目前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政府重新评估这一政策。随着职位空缺的减少，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在新移民和年轻人群体中，以及生活成本负担能力的加剧，政府认为有必要对移民政策进行相应调整。第二个原因是加拿大一项新的全国性民调显示，加拿大公众对新移民数量的支持率连续两年下跌，接近60%的人认为加拿大接收了过多移民，比起去年这个比例上升了14%，亦是25年来首次多数人持这个观点。第三个原因是加拿大联邦大选将在明年10月举行，自由党支持率持续下滑，民调下滑，特别是在这个星期三，大约有24名自由党议员签署了一份文件，呼吁杜鲁多辞职，目的是希望不要令保守党在明年选举中获胜。所以杜鲁多政府突然决定大幅削减移民计划是大选的需要，主要是挽回选民，得到更多选民的支持。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傅林采访报道。印尼海事安全局10月21日驱逐一艘进入不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的中共海警船，并指出中共海警船干扰印尼人员进行地震探测。海事局试图与中共海警船联系时，海警船坚称该区域属于中方管辖范围，随后遭印尼驱逐。印尼海事安全局10月23日发表新闻稿指出，海事局21日驱逐一艘中共海警船，因为该船在未经许可情况下进入了廖内群岛省附近不纳土纳海的印尼专属经济区。声明中指出，中共海警船持续干扰印尼国营石油公司员工在 MV Geo Coral 船上所进行的地震探测行动。印尼海事局在声明中指出，巡逻船试图通过无线电与该船联络，但中共海警船坚称该区域属于中方管辖范围。早上5:38左右 ，KN Tanjung Datu 301船只得到海军巡逻舰 KRI Sutiti Senaputira 378同一架海事局海上巡逻机的协助，一同成功咁将中共海警船逐出印尼海域。印尼海事局表示，海事局将继续在不纳土纳海域巡逻和密集监测，以确保地震勘探行动不受干扰，并维护印尼的主权。印尼并非南海主权争议声索国，但中共宣称的九段线范围涵盖了印尼纳土纳群岛专属经济海域，互相重叠。中共去年公布在新版地图亦涵盖印尼和北京都声称拥有的不纳土纳群岛海域。印尼时任外交部长勒特诺当时表示，或擅或做任何主张都必须符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中印分别确认双方就在高度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军事巡逻安排达成协议后的第二日，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表示，印度将继续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西塔拉曼10月22日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的一个聚会上说，我不能够因为想要获得用于投资的资金而盲目接受外国直接投资，从而忘记或不关注资金是哪里的。印度财政部长的这番言论是在总理莫迪即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前发表的。两人在金砖国家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这次会面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西塔拉曼补充说，我们希望吸引商业和投资，但我们亦需要一些保障措施，因为印度位于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地区。西塔拉曼指出， 某些投资的来源地可能引起印度当局的担心，这个限制将会在国家利益的考虑下进行实施，以确保印度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不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2020年中印边境爆发冲突后，印度加强了对这个邻国在印度投资和营运的审核和安全审查。这个措施被广泛认为目的是制止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收购和投资。据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在大纪元的专栏文章指出，印度的底线是中共必须撤出它在2020年所占据的领土，停止它在边境的挑衅行为。目前双方达成协议则表明，中共调整对印度政策作出重大让步，这个是由于全球围剿中共，中共想打破战略上的困境，试图将印度当作突破口。即使是这样，西塔拉曼的最新言论表明，印度对华立场依然强硬。目前印度正在进行54项反倾销调查，其中47项涉及中国公司。提出金砖四国宿舍，金砖国家先生 Jim O'Neill 表示，金砖四国成就甚微，只要中国和印度仍然分裂，拒绝在贸易上合作，那金砖国家集团挑战美元的想法就是天方夜谭。路透社10月23日报道，前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Jim O'Neill 接受路透社采访，讲到他对金砖国家会议的看法。他说，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象征式的年度聚会，重要的新兴国家，特别是好像俄罗斯这么吵闹的国家，还有中国，基本上可以聚在一起，强调不参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事情，是几个美好。他认为金砖四国作为一个集团，在过去的15年中取得的成就很少。他说，没有美国和欧洲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当然，如果没有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西方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全球性问题。以购买力计算，这个集团目前占全球人口 45%， 经济占 35%， 而中国占它的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俄罗斯正在寻求说服金砖国家建立一个不受西方制裁的国际支持代替平台。 Jim O'Neill 表示，自从他开始从事金融工作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讨论美元的代替品，但是没有一个有潜力挑战美元的国家认真做过任何事情。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想认真处理经济问题，为什么不真正追求减少彼此间的贸易关税呢？自2020年中印边境纠纷爆发以来，印度一直试图压制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中印五年来在首次正式会谈中承诺加强合作。10月23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参加巴西圣保罗 B20 彭博新经济论坛上，建议巴西在最终作出接受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决定之前，应该考虑加入中共一带一路的风险。彭博社23日报道，戴奇在 B20 彭博新经济论坛上表示，他鼓励巴西通过客观的视角，通过风险管理的视角来看待当今经济中的风险，并真正思考什么是提高巴西经济韧性的最佳途径。10月22日晚间，巴西农业部长法雅罗表示，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应该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对抗美国和欧盟的保护主义措施。美国一直都和中共争夺在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目前中国是巴西、智利和秘鲁等国家的首要贸易伙伴。中共抢购这个地区的天然资源，包括大豆、铁锌和铜，同时增加对当地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1月访问拉丁美洲几日，他将为秘鲁利马附近的一个大型港口主持落成典礼，并前往巴西参加 G20 集团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戴奇亦将启动对巴西的多日访问，他将参加巴西举行的 G20 集团贸易和投资部长会议。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 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